二次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专制国家形成了世界两大敌对阵营，并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对峙状态。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员，中共坚定地站在美国的对立面，成为冷战中共产主义阵营的主要力量。您知道1946年沈崇事件的真相吗？
文革当中，当沈崇被批斗的时候，他告诉红卫兵，我没有被抢劫，那是组织交代给我的任务。
您了解1972年乒乓外交的内幕吗？
大家都认为尼克松赢了，美国赢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大家没有想到，毛泽东借邀请尼克松访华，摆脱了自己在林彪事件以后所遭遇的困境。
为什么胡锦涛一边威胁美国，一边又访问美国呢？
胡锦涛的共产党对美国发动了核威胁，可是胡锦涛的共产党还是毛泽东的传人，他在发动了核威胁之后，他又开始利用美国，用的是毛泽东原来就用过的阴阳两面。
请看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节目《胡锦涛与中共反美运动》。
观众朋友大家好，透视中国节目又与您见面了，我是林丹。随着苏联以及东欧共产党政权的解体，冷战对峙的状态也随之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21世纪后，中美关系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中美两国在反恐、亚洲安全、台海关系以及经济和能源等诸多问题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由于社会制度、政治结构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别，几十年来中美关系一直徘徊在对抗与合作、冲突与磨合的状态之中。中共新一代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上台后，从和平崛起到军事扩张，从反国家分裂法到联宋登陆，从抨击中国威胁论到公开进行核叫嚣，中共的内外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都与美国有关。在胡锦涛访美之际，我们采访了著名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让我们追踪中共对美政策的历史踪迹，来探寻今日中美关系的真实状况。希望辛浩年先生的一家之言能为您提供一个观察世界的新视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专制国家形成了世界两大敌对阵营，并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对峙状态。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员，中国共产党在冷战中坚定地站在美国的对立面，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主要力量。20世纪60年代初，共产国际内讧，中共与苏联决裂，但他的反美立场并没改变。
中国共产党存在着一个历史性的反美运动，并且这场反美运动从1946年开始，一直到1972年，一直延续了26年之久。在这漫长的26年的过程当中，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是在中国大陆是最响亮的政治口号之一嘛？
那中共和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历史关系呢？
中共和美国真的是有一种历史关系，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关系，才为胡锦涛今天对美国的阴阳两模提供了历史的借鉴。那么我简单的说几点。第一，中国共产党从天性上来说， 他是一定会反美的，因为共产党讲的是共产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而美国是世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首富之国，是所有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打倒的对象，这是一。所以共产党反对美国天经地义，是他的理论和他的革命的性质决定的。从党性，党性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动的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第三国际共产党的中国支部，被第三国际命名为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必须秉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原理，反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资本家、所有的资产阶级、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美国恰恰是共产党降生之后，这个幽灵在欧洲开始游荡之后逐渐强大起来的，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大的超级强国，所以反对美国就成了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虽然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来说，美国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头号敌人，可是由于世界的组成是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组成的，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遭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需要利用美国，甚至于和美国联起手来以对付别人。中国共产党在他漫长的这80多年历史当中，至少有将近40-50年的时间，他和美国是分不开的，他不是亲美就是反美，而反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主要的历史的这个实际状况。列宁有一部名著叫《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在帝国主义当中，在列宁的眼睛里的所有的帝国主义当中，最强大的、最反动的、最必须打倒的就是美帝国主义嘛。所以共产国际的革命、世界共产革命就是以美国作为他打击的最主要的目标的。而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三共产国际和世界共产革命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部分，他当然必须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也就是必须听从苏联的斯大林的命令。斯大林要亲美，共产党就亲美。比如说43年斯大林被德国人打得吃不消了，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的时候，斯大林就采取解散第三共产国际，宣布不再发布共产主义运动推翻美帝国主义。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亲美，甚至于用周恩来的种种的迷人的手段去吸引着美国的客人们到延安去参观，把延安的种种情况告诉给美国客人。当然是他要给人家看的，他才会给人家看，他不给人家看的，永远也美国客人也看不到了，是吧？那么他和美国的关系就显得很亲密。翻开一下40年代中期的这个延安的报纸，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有一批又一批的左派客人，美国也有一批一批的政客和学者们到达延安，和毛泽东把酒言欢，和周恩来谈天说地，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产生极大的好感，就是这么形成的。可是到了1945年，当斯大林在二战中已经成为最大的胜利国之一，他已经觉得在跟美国对欧洲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在跟美国对中国的问题上也产生分歧的时候，斯大林马上转过脸来要反美的时候，毛泽东马上就跟着斯大林反美了，因为这是毛泽东的党性所在，斯大林反美他必须反美。
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在欧洲，苏联在建立一个什么样德国的问题上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发生冲突，斯大林背信弃义，与美国反目成仇，致使德国分裂。在中国，中共不顾历经战争苦难的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欺骗国际舆论，发动内战。当美国的调停大使马歇尔终于发现共产党才是内战的罪魁祸首时， 中共撕掉面具，高举起反美大旗，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安平事件。
1946年的7月24号，中共军队的第54军曹制服部在天津170公里的安平镇公开挂起大标语，召开反美运动大会。7月29号，同样是曹制服部袭击了安平镇的美军仓库，打死美军12人，打伤美军30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各大中城市发动的反美座谈会、反美研讨会、反美运动已经甚嚣尘上的时候，在10月24号，他又利用北京大学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职业学生沈从，利用这个女孩子勾引2位美军，在北京的跑马场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故事，并且利用这个故事在全中国发起了反美爱国运动，全中国人民都起来要求美国撤军，从中国滚回去。中共就利用它达到了发动反美运动的目的，因为美国的调停已经影响了、阻碍了他打内战的决心和战略。多少年以后，在文革当中，当沈从被批斗的时候，他告诉红卫兵，我没有被强奸，那是组织交代给我的任务。这个事情才逐渐的开始被揭开他的真相。
那中共建政以后，他对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949年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和斯大林建立了中苏友好条约，把中国的大片土地拱手相让给俄国。反过来，他又坚定地向斯大林表示，坚决站在反美的第一线上。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了，斯大林命令他抗美援朝，他就去抗美援朝，他不惜牺牲自己中华儿女的生命。中共除掉他的天性和党性之外，他还有一条非常实用性的反美的原则和立场。这个实用性的反美原则和立场是什么呢？那就是利用美国，反对美国。这才是毛泽东的要害之处，这才是毛泽东真正的阴阳两模之所在，这才是毛泽东既要反美来维护发展自己，同时又要利用美国来维护和发展自己。1972年，当毛泽东的威望从商颠跌到低谷的时候，反美反了26年的毛泽东，能够通过他的总理周恩来，通过一个打乒乓球的庄则栋，挑动起一场所谓乒乓外交，最后能够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尼克松不就来了吗？大家都认为尼克松赢了，美国赢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大家没有想到，毛泽东借邀请尼克松访华，摆脱了自己在林彪事件以后所遭遇的困境。这个在人们心中神一般的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因为林彪事件而使他的威望、信誉一落千丈，惶惶不可终日。由于60年代之后和苏联的关系过于紧张，中苏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从而造成了他在世界两个顶级的大国之间成了一个可能被屠宰的羔羊。所以一个是为了给自己解围，另外一个要重新布置一个和美国拉关系的世界格局，来反过来成为美国所争取的对象。
那在邓小平时代，他的对美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呢？
邓小平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时代，是毛泽东的反动黑暗统治搞得中国人民国空民尽的时代。这不是时代的中共敢反美吗？所以邓小平在那个时候是要讨好美国的，是要利用美国的。他怎么利用的呢？他告诉美国，他要解决美国在越南战争里面的困境，他甚至于要出兵去打越南，为美帝国主义报仇。1979年的所谓自卫反击战就是这么来的。邓小平也是两条啊，一个用打仗的方式巩固自己重新获得的权利，这是对内；第二，对外用打越南的方式解美国人一恨呢。 届时接好了跟美国的关系啊，有利于他即将推行的执行的改革开放路线呢、啊。改革开放路线对内是改革，对外是开放啊。你的门开了，人家的门不开，你还是开放不了的了。而人家的门开不开，在相当程度上，西方世界的大门是取决于龙头老大美国的大门开不开、啊。所以邓小平时代实际上是利用美国的。在整个八十年代，在中共改革开放的上升期，1979年到85、86年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部提出过几个口号：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全盘西化。所有的这些反对里面，不都是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资本主义西方吗？反美之心，它和美国的天性上的差别，在党性上的差别，和他对美国的反意反对又利用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一道阴影。即便是公开的反美运动已经在邓小平时代结束之后，实际上的在中国国内反对美国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所谓西方自由化的运动实际上没有停止过，否则没有1989年的所谓风波。那么江泽民时代是为了改革开放，为了救这个摇摇欲坠的中国，他不得不和美国搞好关系。到了胡锦涛时代，当他发现仅仅是像江泽民那样搞好跟美国的关系已经不可能，也不可能实现他救中国共产党北京政权、救这个党的愿望之后，他重新捡起了中共反美运动的经验，借鉴了这个经验，发挥了这个经验，在世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绝不可能对这个世界进行核威胁的时候，胡锦涛的共产党对美国发动了核威胁。可是胡锦涛的共产党还是毛泽东的传人，他在发动了核威胁之后，他又开始利用美国，用的是毛泽东原来就用过的阴阳两模，吸收的是中国共产党反美运动的经验教训，那就是利用美国又反对美国。
那您的意思是说，胡锦涛完全继承了毛泽东的这种阴阳两模的手段了？
是啊，你说的很对啊。在胡锦涛的知识机构里面，在胡锦涛的思维方式里面，从天性到党性到他的个性，他对美国都是没有好感的。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想到一条，胡锦涛的成长就是一个吃狼奶的成长的过程。胡锦涛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完备的教育，胡锦涛的仕途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在50多年中对中国人民日渐犯罪、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历史过程里面，被共产党一步一步的提拔上来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反美运动史。反美运动这四个字，并不是我们今天的学者和我这样的人给他加上的。在1946年的反美运动大会上，它是作为标语、作为横幅挂在这个大会的会场上的。所以说中共有一个反美运动的历史，胡锦涛就有一个反美运动历史的借鉴，毛泽东对美国是既利用又反对的阴阳两模，今天也被胡锦涛紧紧地抓在手里。胡锦涛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一手培养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最好的接班人。我想胡锦涛这次访问和不久前胡锦涛所发动的对美国的核威胁，在表面上看是两个极端，如果我们明白了中共的历史行为，如果我们明白了胡锦涛是怎样传承了中共的历史行为的话，我们就不难解释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行为实际上却有它相成的一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阴阳两模的又一次运用，在国际关系上的又一次运用。
目 目前中美关系的真实的现状是什么呢？
表面上看，中美还是友好的。可是实际上，中美是各有所图。美国图的是什么呢？从正面讲，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把西方的民主理念、西方的自由价值传送到中国，并希望中国能够走向民主化。我们不能否认，作为西方世界的首脑国美国，它确有这一方面的理念。但同时，从国家利益出发，美国也想通过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为美国增加利益，能够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市场和利益。说它是国家利益也行，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从中共这方面来说呢，他图的是什么呢？当然，美国所要图的利益，他也想图，这是共同的。当然，他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再把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理念输送到美国市场上来，因为美国没有这样的市场，他也不可能输送过来，他也不可能去赢得这个市场。那么他今天和对美国的愿望，那就是希望美国不要介入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化进程的追求。其二，更希望美国不要介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不要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台湾进行武力解决的时候出兵去阻挡中国共产党借解决台湾而救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招数。所以他才会在对美国产生种种的期望的前提下，和在这个期望有可能因为美国介入台湾问题、台海问题而给他造成失望甚至绝望的前提下，打出了用对美国进行核威胁的这张牌。尽管这张牌其实不是真的，就怕美国人看不懂。
2006年4月，在胡锦涛访美前夕，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领的一个庞大的采购团队已先期到达美国。纽约时报称，这是中美恢复邦交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采购美货行动。采购团将赴美国13个州，购买美国的飞机、电讯器材、电脑软件、棉花、大豆等，计划斥资150亿美元。纽约时报说，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支票外交。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与美国的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也曾经使用过此方法。2006年4月7日，美国国会众议员罗拉·巴克就中国劳教所、劳改营倒卖活人器官、大规模残杀法轮功修炼者的事件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历史不会在意我们是否又签署了一笔贸易合同，或是又卖出了一架波音飞机，但是如果在面对人类遭受这种难以形容的痛苦时，我们却视而不见，我们将会受到历史的审判。随着共产主义的全面崩溃和冷战时代的结束，世界已由军事对抗转变为和平对话。美国在对待共产主义最后一个堡垒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已经没有了像当年对待苏联那样的警觉心和紧迫感。有些人认为，中共已开始从原始荒蛮走向了现代文明，并正在和平演变，因此不断地为其输血，使它起死回生，令其发展壮大。然而翻开美国与中共交往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人美好的愿望总是伴随着血的教训。在下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辛浩年先生将继续与我们探讨为什么美国在与共产世界的交锋中总是败下风，请您注意收看。回顾历史，思考探究，透视中国与您相约，我是林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